今天呢，我们特别看到有关于创造的解释。创世纪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书，里面讲到上帝创造天地。由于讲到宇宙的起源跟人类的起源，触动到人类心灵里面最关切的事情，所以引发很多的讨论。那我们今天就是特别要看到说，到底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有关于创造呢，它是在讲些什么。创世纪是一卷起源的书，因为讲到起源，所以呢讲到创造。而上帝呢，他是没有起源的，所以这卷书是讲到万物的起源、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神的选民的起源，借着神所特别拣选的以色列民，就是上帝的选民，来讲到整个世界的开始。创世纪也讲到婚姻跟家庭的起源，这是我们讲到人类社会制度的一个开始。创世纪也讲到安息日的起源，这个是讲到宗教制度的一个开始。这卷书也讲到罪在人类中间的起源，虽然我们不太喜欢讲到这件事情，可是呢，它是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个事实。罪就带来了诅咒跟死亡的起源，也是从创世纪里面讲起的。创世纪里面也讲到上帝给人应许跟祝福的起源，上帝跟人之间的约的起源，像其他的宗教制度，好比敬拜上帝、献祭、礼仪等等呢，这些也都是从创世纪里面开始讲起的。创世纪呢，它可以说是一本种子的书，圣经里面很多很多有关于人跟神之间的重要的关系等等呢，都是从创世纪里面开始来讲的。总之呢，我们讲到宇宙跟人类的起源、发展还有终结，都是在创世纪里面开始来讲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要证明上帝的创造，他只是做一个宣告。上帝的创造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被破坏了，所以上帝要来施行拯救，这个是创造就要接着带来救恩这方面的重要的题目。所以救恩呢，才是整个创造或者说创世纪里面的重要的主题。圣经讲到不论是人自己、自然界，或者是人所拜的这些偶像等等，其实呢都不能够来救人，只有这位创造天地万有、创造人类的神，他才能够真正的来拯救人类。创造就是上帝对于宇宙人类整个计划的完成的第一步，以后呢要借着拯救人类来作为神的创造计划最后的完成。所以我们要来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呢，我们讲几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讲到神是这位创造者，他是万物的根源，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我记得当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呢，人类第一次发射卫星环绕着整个月球在那边运行，当这些太空人在环绕月球运行的时候，他们就读了一节圣经，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给人的那个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充满了敬畏的。因为这个上帝呢，他竟然创造宇宙万有，而我们人呢，不但是从地上看，还可以从月亮上面来看。创世纪第一章在写作的时候，以色列的周围充满了各种的神话的故事跟思想，可是创世纪呢，不是根据这些神话故事思想来写的，反而里面充满了反神话的思想，对这些神话思想的一个批判。好像当时在以色列的邻国，他们所拜的日月星辰、山川走兽， 甚至君王，好像在埃及呢，他们敬拜法老，又认为法老他就是神明。但是呢，圣经上面讲到，这些通通都只是受造物，并不是人敬拜的对象。在迦南的神话故事里面呢，有讲到塔宁，那个海洋的神，Yam 的别名，他是另外一个神明叫做巴利的一个死对头，他们中间有这样子的战争在发生。在神话故事里面就产生了一年四季的一个循环。可是在圣经里面呢，不谈这些，只是讲到说，这位上帝耶和华，他就是整个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由他的创造就有了整个时间的开始，人类历史的开始，指向上帝最后所指定的最后的终结来前进。只有这位上帝，他是唯一的受敬拜的对象。这位上帝，他也是一切生命的供应者，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万物既然是被造的，自然就跟这位创造的主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是服在他的权柄下的，所以这个创造观念呢，接下来代表的一个观念就是上帝是君王，这样子一个观念。他是君王，他管理一切，他不是一个盲眼的钟表匠，把这个世界造好了之后就任凭这个世界呢自己去运作。上帝是在那边管理这宇宙万有，让这个宇宙呢能够在他的管理当中能够正常的来运行。他不会把这个宇宙弃之不顾，让它自生自灭。反而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他是万有之本，他也是万福之源，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而且最后呢还要归向他。这个跟古代近东像巴比伦啊那边的创造故事不同。在巴比伦的创造故事里面，这个宇宙是诸神之间斗争之下的一个结果，更不是为了造人来解决诸神堕胎工作的一个窘境，这是在巴比伦神话故事里面有的。所以圣经里面呢不赞成这样子的思想，反而讲到说，上帝他用六日的时间创造整个的天地，最后呢他才造人，让人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边一生下来就是享受，而不是人要来工作。上帝是要借着创造彰显他的荣耀，要赐福给他所创造的人，所以他要人跟他一起来管理他的国度。上帝的创造呢也为宇宙定下了定律，在自然界有自然的定律，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人类的社会也有社会的定律，这就是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的定律。而人的内心里面更有心理跟灵理的定律，人的心灵有思想、有情感跟意志，人里面有七情六欲，更有敬拜真神的能力跟需要，这是圣经里面一切律法的根源。上帝的创造呢，也是一切时间的起源。有人用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今天的宇宙，这是一个物质世界，时间跟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一起开始的，有物质的世界才有时间。圣经里面讲到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起初呢就是时间的一个绝对的起初，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没有时间的。这个时间这个开始呢也是历史的一个开始，这跟神话故事里面讲到那个时间是一个像一年四季循环不断绕圆圈的那个观念是不同的。历史呢就是时间的继续，然后人类的整个历史的结束呢也就是万物的一个终结。所以历史是在神的创造当中开始的，也是在神的指引当中来前进的， 最终呢要来完成上帝创造的计划。那我们再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共同参与在上帝的创造里边。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呢特别是讲到三位一体神里面的父神，他在创造里边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郑重的宣告。这边讲到天地呢是讲到代表万有，好像说我们讲这个人呢他是从头到脚，就是指这个人的全部。我们讲到天地的话呢也是用两个极端来代表天跟地中间全部的一切都在里面。以后呢在圣经里面就是以地作为中心，不再讲到天，因为这个地呢就是人类活动的舞台，人类的历史就在这个地上面来进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也参与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使这个没有形状没有生命被黑暗笼罩覆盖着水的地开始朝着神所创造的方向来前进。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讲到说神说，这个神说话呢就是讲到圣子参与在上帝的创造里面。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那边都讲到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创造了诸世界，他就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是用自己的全能的命令来掌管万有。这个圣子呢又被称作是神的道，就是神所说的话。那这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面，让我们人就可以看见他，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创世纪第一章的第26节讲到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类，这个我们呢可能最好的一个解释就是指着三位一体神的团契，要借着人的受造来彰显出来。所以上帝他要人跟他来分享这个团契，这个我们可能不能像有一些犹太人讲到是指到上帝跟天使来说的，因为他们讲说这好像是在宫廷里面上帝坐在宝座上，天使呢就在他周围在那边侍立。因为接下来的第27节里面讲到说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那边没有讲到说上帝是照着他跟天使的形象来造人，这个我们呢是指到上帝。我们最后大概一定要推论到就是指着三位一体神的团契来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讲到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这个神的形象呢拉丁文里面称作 Imago Dei， 这是在历代以来呢众人一直所关切的。大概我们一般讲到呢它可能包含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的方向。第一个呢是讲到是按照上帝的本质这个层面来讲到人类，所以在新约里面有讲到说是有上帝的仁义跟圣洁。另外一种呢这是从关系这个层面来讲到的，有一些存在主义者他们讲到这个神的形象呢特别讲到反映出上帝三位一体神的那个团契，因为只有人类能够反映出上帝里面三位一体神之间的这个团契。第三个呢是从功能性来讲到上帝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但是呢他特别把管理这个全地的权柄责任就交给了人类，人类就成为地上的君王来管理这一切。所以从本质性的从关系性的或者从功能性的三个方面来看到神的形象。这个有关于神的形象都是讲到人的尊贵人的独特，说明在宇宙万有当中只有人有这样子一个尊贵的身份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形象出来。我们常常讲到说人是万物之灵， 这个在圣经里面呢，更是说明，只有人有灵性，人的灵性让人可以来跟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有这样子一个沟通。这个属灵的本质也让人可以来代表上帝，让人跟上帝之间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能力，这是任何其他受造物中间所没有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也是取了人犯罪以后被扭曲的那个形象。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那边讲说，他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羡慕他，但是耶稣他曾经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改变他的形貌，让他的门徒对于他的荣美的形象能够有惊鸿一瞥。他复活以后呢，才完全恢复了他神子的荣耀的形象。今天我们信靠上帝的人呢，也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将来都要改变，我们可能会经过死亡，也有人可能就是不经过死亡就直接被耶稣去接到天上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被改变。你说我们这个肉身是渐渐就要朽坏的，我们不可能一直都是25岁，慢慢我们就会年纪老了，肉身就会朽坏了，我们的眼睛就会看不见了。但是呢，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通通都是被改变过的形象，那是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的形象。人受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上帝他的形象在里边，没有任何一个性别是一个次等的性别。人有男有女呢，是让人有生殖的能力，能够繁衍后代，借着这些后代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呢，一起来分享上帝创造的恩典。再有一个是讲到人是上帝最后的受造物，在上帝整个的创造施工上面，人没有任何的参与，而是只有享受，人也未曾旁观，我们只有对于上帝创造的过程跟起源呢，必须存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承认说我们在这里边还有许许多多是我们不明了的事情。犹太人讲到创造的时候，他们有一句话说，人要谦卑，为什么呢？因为人比蟑螂还晚被受造。人的肉身跟灵魂也都是在上帝创造的时候就及时被创造的，不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而是一起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边就是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很热门的题目讲到复制人，他也是一个新的受造物，他是另外一个个体，他不是另外一个我，而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个体。有点像说我们讲双胞胎，同卵双胞胎呢，即使基因是完全相同，但是它不是一样，它是另外一个人，它是另外一个我的兄弟，或是女的呢讲我的姐妹，但是呢它不是另外一个我，它是另外一个人。但是我们讲到复制人呢，它并没有具有生物的多样性，反倒是有性生殖呢，可以反映出上帝的创造万有的多样性出来。上帝的创造呢，是使无变有，因为在上帝创造之前没有任何物的存在，不仅属物质的宇宙不存在，连属灵界的天使也不存在，都是从上帝的创造而有的。但是呢，我们讲到并不是每一样上帝创造的过程都是从无到有，我们看到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过程当中，六天呢，前面三天是让这个世界有了秩序，后面的三天就有了内容。所以这个创造呢，是讲到它是前无今有，而不是讲到通通都是从无变成有的。每一天的创造都是以前一天的创造为基础，继续来发展，继续来做进一步的创造。所以上帝呢，他是做一件新事，好像从前没有人，现在呢，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就造出人来了。 上帝的创造用到不同的动词，包括上帝说话、上帝创造、上帝塑造、上帝制造等等。特别我们大家讲到创造这个动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用 bara， 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一共出现了在三处经文里面，这三处经文呢一共出现五次。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宇宙万有的创造。第二个呢是在第一章的21节，是讲到生命活物的创造。第三个呢就是第一章的27节，是讲到人类的创造，特别是在第27节里面一共三次用到 bara 这个动词。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创世纪里面提到的创造呢，让我们对于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有一个清楚的认识。